你的身体出黑暗，见到光明过多，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
弟兄们平安。我想我们对苦难这个神学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遭遇到的问题，时常有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最近可能大家思想的比较更多一些，苦难是人生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约伯记五章里面就说，他说人生在世必与苦患难如同火星飞腾。那苦难这个主题也贯穿在整个的圣经的，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读到苦难可以发生在个人的身上，比如说约伯，比如说拿俄米，比如说先知耶利米。那苦难也发生在整个犹大的民族，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先后灭亡，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那圣经在启示录里面还预言说，将来还有更大的苦难会临到人类。那我们来，今天我们就是借着约瑟的故事，让我们来思想，让我们来省察，也让我们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苦难中上帝的同在。那我今天的信息的内容包括两部分，前面部分是讲苦难，第二部分是讲上帝的同在。我想借着约瑟的故事来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人该如何去面对，我们人该去做我们人当尽的本分。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在苦难的时候上帝没有离弃我们，上帝当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上帝并不是说冷眼旁观，上帝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上帝与我们一同来受苦。那苦难的根源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苦难的根源是因罪而来的。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以后，神对亚当夏娃下了一个审判。耶和华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才能换，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我要归入尘土。所以苦难的根源在于人跟上帝，人跟人，人跟自然的关系都已经被破坏了，因为罪的缘故，这所有的关系都已经败坏。那苦难的结果，苦难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罪是苦难的根源。在旧约摩西五经里面非常强调这一点。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他就吩咐以色列人，他要派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面去为百姓祝福，那要差派另外的六个支派 在以巴录山上宣布咒诅，凡是不顺从不听从上帝命令的必要受到上帝的咒诅。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先知约拿他受苦是因为他不顺从，那是上帝的仆人。那另外有一个人叫做尼布甲尼撒的，他受苦是因为他骄傲。但是我们也在圣经里面读到，并不是所有的苦难根源于罪，最明显就是约伯。约伯并不是因为受罪而受苦，而是神要让他认清上帝的智慧。那我们也读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遭受苦难也不是因为罪，而是因为反对罪。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恶人受苦是好像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说一个无辜的人或者是说一个义人受苦，好像我们就比较难得接受。但是圣经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你比如说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里面有一个叫做亚干的人，亚干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他犯罪，结果连累了全家，他全家所有的人包括他的牲畜被地吞灭。那我们也看到约伯他受苦，他的七个孩子都死亡。撒母耳记下也记载，因为大卫他去数点人数，招致了瘟疫在民间流行，死了七万人。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好像难得理解哈。那在旧约里面有一个观念，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一个集体人格的一个观念。群体可以集中到一个个人，那个人的话也代表群体。圣经里有群体报应这样一个观念，灾祸可以由个人殃及众人，那得福赏赐也可以报应在群体当中。个人的命运其实是与国家、与家族、与整个民族是分不开的，你或者受惩罚或者说赏赐都是群体的。那群体的安危、个人的安危与群体实在是没有办法可以分开。那圣经中论及罪和苦难是由个人到社会，又从社会到个人。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的犯罪好像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但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影响的却是整个的人类。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里面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亚干犯罪祸及全家，约伯受苦殃及儿女，大卫犯罪连累整个犹太家族，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话，也许给我们一点启示哈。那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是讲十诫的地方，有一条我们可以读到，就是说上帝所追讨的罪是从父及子。虽然神报应的公义是由个人延及群体，但神对人类有无限的恩慈，他仍然以个人的责任为主。因为神也命令说，不可因子杀父，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是本身的罪。所以上帝论到亚伯拉罕说，他说我要让世上的万国因你来得福。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十七继续说，若因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了。所以人类因亚当夏娃被定罪，经历苦难，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亡。但是与此同时，人类因耶稣基督他所受的苦难，就得享平安，胜过死亡，就得到永生。那在人受苦的时候，上帝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上帝是视而不见吗？还是上帝是冷漠无情，幸灾乐祸呢？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上帝的后悔。创世纪、出埃及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历代记上、耶利米书、阿摩斯书、约珥书、约拿书里面都提到上帝后悔。那上帝的后，我们怎么理解上帝的后悔？上帝的后悔其中也包括了上帝的受苦。正如以赛亚书63:9说，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那第二个，他是上帝。所以在人类的受苦当中，上帝也同受苦难。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受苦受死的时候，三位一体的圣父圣灵也同时在经受苦难。神的痛苦在圣经里面有时候用忧伤来描述。士师记在10:16里面有句话说，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上帝的愤怒常常，上帝的忧伤常常与上帝的愤怒和上帝的悲悯是连在一起。特别是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读到说，上帝经常对以色列百姓说，我甚愿你到我的回到我的面前，我甚愿你聆听我的话语。所以从这个对圣经的描述里面，你可以体会到上帝对人类的那种无限的怜悯，对上帝的无限的这种悲悯的心情。从这些描述里面你就可以体会得到，那上帝的怜悯不仅仅是对他的百姓，对他的显明以色列，而且上帝的怜悯是对所有的，包括那些外邦人，包括那些跟以色列作对的敌人里面。那上帝会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来极力的医治人类的罪，人类跟他之间的关系的破裂，实际上是在不得已的时候上帝才会离开。但是当上帝把审判降临到人类的时候，他自己也流泪，他自己也与人类来分担。以赛亚书54:7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是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那耶利米书48论到的摩押人的审判，摩押人是以色列人对头世仇，但是在这里上帝借着先知的口在说，说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吉尔哈列舍人叹息。上帝宣布审判，腓天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就变成仇敌的呼喊。但是最后上帝说，我的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 我心长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那人为什么要受苦呢？苦难是让人转向神。在诗篇73篇，当世人看到恶人兴盛，义人受苦的时候，他就说，我实在是突然清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了我的无辜，但是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结局的时候，他真的知道上帝是公义的。到28节那里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苦难使人转向神，转向上帝。那苦难也是神的管教。诗篇107篇，那些坐在死黑暗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上帝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仆倒无人救助。那上苦难也是上帝的祝福。下面我就要分享约瑟的故事，看看我们从约瑟的故事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我们看看上帝是如何在苦难中与约瑟同在。那创世纪从37章开始一直到结尾，基本上都是讲约瑟的故事，中间除了插了一个38章讲犹大和他玛的故事，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实在看到约瑟他的在上帝面前的表现跟犹大的表现正好是一个对比。约瑟因为被他的父亲宠爱，所以他的十个哥哥就受他们的嫉妒。他们刚开始决定要杀掉他，但是因为犹大良心发现，最后时候就把他卖掉了。他卖个以实玛利人，被带到埃及为奴。那39章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一章，是记载约瑟在这个波提法家里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去仔细读的话，这一章里面其实有四个地方讲耶和华与上帝同在啊，39章2节和3节，然后39章21节和23节。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约瑟他当时的处境是什么样的。如果换着你，你处在约瑟的这个处境当中，你还会相信上帝与你同在吗？约瑟被亲人抛弃，被卖到异国他乡，被人诬告，被下到监里，帮了九镇的忙，但转眼之间就被九镇给忘掉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很难说你有很有信心的说上帝与你同在。看不到上帝同在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相反，如果能够经历上帝同在，即使是在苦难当中也能够保守人安然的度过。约伯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不是他身体的痛苦，他最大痛苦而在于他看不到上帝的同在。他陷入孤独当中，神向他掩面，神向他隐藏，再加上朋友的责难，所以他更非常的困惑。他不认为他是因为罪来受苦，他困惑的是上帝的公义，好像他并没有区分好人和坏人，没有区别对待恶人和义人，所以他希望到上帝的面前来跟上帝来对峙，但是上帝却向他隐藏， 这是约瑟的痛苦。虽然神在最后在旋风当中向约伯说话，但是上帝并没有答复约伯任何的问题，也没有解释约伯受苦的原因。但是约伯见到上帝以后，他所有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他看神上帝的同在比其他什么都重要。受苦有时候是无辜的，在人看来是非常的不合理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好像神没有干预，好像上帝的能力没有彰显，就判定上帝不看顾他的子民。我们要记得一点，上帝的同在也许隐藏，但是并不消失。那我们现在回到约瑟的故事，约瑟相信上帝的同在吗？约瑟感觉到上帝的同在吗？我相信是的。约瑟的父亲为他做彩衣，但是被哥哥剥了下来，撕得粉碎，还沾上动物的血。约瑟的彩衣可以表明上帝的慈爱，表明父神的宠爱，可以证明他是雅各的儿子，而且是那个得宠的儿子。但是当约瑟被以实玛利人绑在骆驼的背上，被带到埃及的奴隶市场任人来买卖的时候，他会问我是谁呢？在监牢里面，他被人用脚镣伤他的脚，被铁链捆局，被耶和华试炼，这是诗篇105篇里，不是我创造出来的哈。他还相信亚伯拉罕、以扫、雅各的神吗？他还相信他梦里面哥哥们向他下拜，月亮星辰向他下拜吗？这个梦境与现实有太大的天壤之别。他还会相信那个赐梦的神，相信上帝所赐的梦吗？三个星期前我们家出了一件事情，我们家遭窃，强盗进了我们家，没有太多值钱的东西被偷，因为我们家没钱。问题是我所有的证件都被偷了，能够证明我是美国公民的，能够证明我曾经得到博士学位的，能够证明我是玉红的丈夫的，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刚开始当然很有点慌啊，有点愤怒啊，还有点自责哦。但是后来想，好嘛，现在我是赤裸裸的站在上帝的面前了，世上没有一件东西可以证明我是谁，上帝不需要这些人来证明我是谁，就像上帝认识约瑟一样，他拣选他，他认识他，他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所以我相信约瑟是相信上帝的同在，这也是从圣经里面可以读到的。1000多年以后，当斯蒂凡被人要打死的时候，在殉道之前，他众人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得智慧。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来思想约瑟相信上帝同在。约瑟尽管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是我相信约瑟会在苦难当中思想发生在身上的一些事情。他为什么恰巧进了波提法的家？他为什么能够在波提法的眼里面蒙恩？为什么能够在波提法眼里不但蒙恩，而且能够成为他的私人的助理，成为他全家的管家？那为什么？因为自从他进了波提法的家里以后，波提法家里就不断的兴盛，牛羊田地所有的一切都兴盛。为什么被主母诬陷，只是被下在监里而没有处死？要处死他是太容易一件事情。那在监狱里面，他为什么又能够在监狱长眼里面的蒙恩？他唯一的解释，这 这是上帝的作为。那上帝与约瑟同在的更多的证据是在39:9-40:8。39:9，当波提法的妻子引诱约瑟的时候，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如果一个不相信神的人，一个不相信神同在的人，还会敬畏神吗？圣经里有句话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心里清洁的人，上帝一定与他们同在。那40:8，法老的酒政和膳长让约瑟解梦，约瑟说了一句话：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请你将梦告诉我。如果不相信约瑟，不相信上帝赐给他的梦，他也不会那么坚定地说这个话。如果没有上帝的灵在约瑟里面，约瑟也没有解梦的能力和解梦的智慧，是不是？那我们如果继续读后边创世纪后边，我们还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上帝与约瑟同在。比如说约瑟帮助埃及，帮助周围所有的国家能够度过饥荒，所展现的智慧是从上帝来的。约瑟到最后他要求他的后裔说：当你们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把我的尸骨带回加勒利，不要留在这个地方。那表明他非常看重上帝所给他立的约，而且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他恒心去遵守。那我们从约瑟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得出来上帝的同在是非常清楚的，是可以让人明明白白的可以感觉到的。那上帝借着约瑟赐福别人，约瑟在波提法家里面，上帝就赐福波提法的家里。上帝在监狱里面，约瑟在监狱里面，上帝就赐福监狱长。后来约瑟在法老的手下，上帝就借着约瑟赐福埃及全地。所以上帝的赐福，前两次的赐福是在约瑟是很卑微在奴隶的时候，后面一次是在他高升的时候。上帝的赐福是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的限制的。那约瑟作为耶稣基督的预表有很多的方面，我列了几个。那其中的一个就是说，人因约瑟的缘故从神得祝福，人也因主耶稣的缘故从神得祝福。但是上帝在物质方面的赐福并不是表示上帝同在的唯一的证明，更重要的是上帝赐约瑟内心的平安。在41:38说：有神的灵在他里头，约瑟被冤枉。我们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读到约瑟的愤怒，我们并没有得到没有读到约瑟的抱怨。在监狱里面他待了2年，我们看到的是约瑟凭着信心来经历每一样的难关。我相信一个人在逆境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顺服、温柔和怜悯，正是上帝同在的一个证明。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总是把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祝福与物质东西联系在一起。这次叫我们遭窃以后，我马上想到圣经的一句话，就是在马太福音5:19，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来挖窟窿来偷，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家中遭窃也不算不上苦难，只是一点麻烦啊。但是神有的时候真的让苦难临到我们，比如生病，比如失业，比如这次的新冠肺炎，很多很多人的死亡。那死里面也有基督徒，不光是外没有信主的。但是我们那么说，上帝就不与我们同在呢？灾难有大小之分吗？当然有。但是苦难的结果却因人而异，取决人 怎么样在苦难当中的反应，人怎么样去面对苦难。在39章21节里面，那句话，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监私狱的眼前蒙恩。这句话里面有两个字非常的奇妙，第一个字是但，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坐监是一件坏事情，但耶和华与他同在却变成一件好事情。上帝允许苦难临到我们，上帝可以将苦难化为祝福。许多人被上帝，因为上帝的缘故被囚的人都有约瑟这样的经历，比如说罗马监狱里的保罗，拔摩岛上的使徒约翰，在贝德福尔德里面的班扬，以及现在成都监狱里面的王尼牧师。为神的缘故，为良心的缘故，使他们身陷囹圄，上帝的信实，但是上帝的信实和环境的艰难却给他们上帝的称许以及同上帝同在的印证。因此监狱不再是限制人自由的地方，上帝在哪里，刑期就是轻的，监狱就是天堂。有爱，有神的爱包围的时候，锁链就不会伤你的身。第二个字是施恩，恩在希伯来里面叫 hasid， 那是个在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字，也可以翻作忠诚。所以有的解经家把这句话翻成向他施恩，翻译成向他表明忠诚。所以当约瑟通过了试探，表明对上帝忠心的时候，上帝的恩就是忠诚，上帝的信实就临到了约瑟，作为上帝他忠心的一个回报。那我们在另一个方面，我来看在苦难当中人该怎么做。那39章一方面记录了约华与约瑟同在，但是另一方面也记录了约瑟如何在试探当中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约瑟血气方刚，年轻气盛，祖母的引诱是如此的厉害，先是眉目传情，继而大胆表白，骚扰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天天如此，到最后用暴力来逼迫了就范，试探是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厉害。但是约瑟胜过了这些试探，他胜过的是试探的原因在哪里呢？第一个，思想正确。约瑟非常清楚，淫乱是大恶，是耶和华所恨恶的，和祖母同寝，不仅得罪波提法，更是得罪上帝。耶和华的同在不仅仅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提醒，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不能逃过上帝的眼睛。他没有因为之前的遭遇和眼前的压力就放任自己，给自己一个犯罪的机会。约瑟是奴隶吗？在人眼里看来他确实是奴隶，他在埃及是个奴隶，但是约瑟非常清楚他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如果他落入试探的陷阱，那他真是一个奴隶，真正的变成一个奴隶。第二点，他的行动正确。当波提法的妻子第一次提出非分之想的时候，约瑟就亲自的表明他不会跟他同流合污，并且他向他小以大义，之后约瑟就不理睬他，不听他的话，尽量避开他，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就36计走为上计，衣服可以不要，但是圣洁不能失去，逃走不是懦夫，反而是勇气的表现。第三点，他的态度正确。约瑟宁愿前途尽毁，甚至失去自由，失去性命，但是他不愿意得罪上帝，也不愿意得罪主人。约瑟有为了做对的事情付出代价的这样一个心理准备。约瑟忠于自己的主人，因此也不愿意做对不起波提法的事情，也不愿意做忘恩负义的事情，他更不愿意得罪与他同在的耶和华上帝。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约瑟仍然相信上帝的同在。 所以约瑟除了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在苦难当中，上帝在上帝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约瑟仍然在尽忠。波提法让他管理家里的事情，将一切都交给他，约瑟就尽心竭力。所以圣经里面说，波提法除了吃饭以外，其他事情一概不知，也就是说约瑟掌管他全家所有的事物。那如果约瑟是一个又懒又饿的仆人，你会让他去管理家的事情吗？上帝也不会祝福波提法。那在监狱里面，即使蒙受不白之冤，约瑟仍然如此做他当做的事情，因此他能够在狱卒的面前蒙恩典。要知道约瑟是个奴隶，从波提法的妻子口气说的那个希伯来人，你就知道埃及人看不起，从心里面看讲是看不起犹太人，希伯来人从大的讲是厌恶希伯来人的。后来你再读到这个埃及人不与犹太人吃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约瑟因着自己的行为，因着自己的智慧，因着自己的品格，就完全赢得了波提法狱卒的完全的信任。约瑟的行为真正的诠释了罗马书五章三节所说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在苦难当中的表现是人认识上帝的途径。约瑟在患难中的对上帝的信靠，凭着上帝赐给他的智慧，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使他周围的人认识了耶和华他所信靠的那位神。这也是我们在约瑟身上学到的功课，是我们要去效法的。我们是上帝的见证，请记住，我们是上帝的见证，特别是在危难的时候，我们是上帝的见证。我们下面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从圣经当中的记载，从约瑟的身上也让我们学习的功课。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上帝永远不会撇弃我们，当人受苦的时候，你与我们一同受苦难。主，我们感谢你，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当如何的行，如何成为你的见证，真正的活出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也真正的活出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让世人因此就能够认识你，能够归向你。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要守主的圣餐，请服侍弟兄姊妹到前面来。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使徒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这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下面按照主的吩咐，也按照使徒的教导，我们来守主的圣餐，来纪念主。特别是在这个周围都是艰难，周围都是患难的时候，我们特别到主的面前来，来思想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让我们的眼睛真正的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主耶稣为我们破碎了的身体，为的是让我们有从主来的新的生命，为的是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体，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的教会。请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在主面前来默祷，来思想。
天上的主，我的父啊，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您。我们为这薄饼向您献上感谢，感谢您赐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名与您和好，奉他的名向您祈求。主啊，真的是孩子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像新冠病毒这样的苦难来临到我们中间，但是主啊，还再次向您祈求，您通过使徒也告诉我们，您是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让爱您的人得益处，让我们能够在这苦难当中单单定睛仰望您，让我们在信靠顺服当中使我们的灵命成长，在周围的信主和不信主的人里面能够做那美好的见证。